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24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国会议员星期四就数据安全以及有害内容敲问了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周受资在这场气氛紧张的国会能源与商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面，试图令公众相信这款深受欢迎的视频分享应用软件高度重视用户安全，不应该是被禁止。但是议员都表示深度怀疑，纷纷表示周受资的讲法无法消除他们对该个平台的担忧。在周受资罕见地在美国国会露面的时候， TikTok 公司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 TikTok 是中国短视频分享平台抖音的海外版，在美国拥有 1.5 亿用户，它的母公司是中国的字节跳动。北京和华盛顿目前正围绕着贸易以及技术而展开一场广泛的地缘政治争斗， TikTok 陷入其中。众议院能源与商务委员会主席来自华盛顿州的共和党人罗杰斯还严厉地指出 TikTok 以及是字节跳动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
Your testimony, you state that ByteDance is not beholden to the CCP. Again, each of the individuals I listed are affiliated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罗杰斯表示，在你的证词当中，你表示字节跳动不隶属于中共，但是我刚刚是列出的每个人都和中共有关，其中包括张虎平。据报道，他是字节跳动的党委书记，他呼吁党委带头确保应用软件的算法由正确的政治方向引领。今年40岁，出生在新加坡的周受资，目前周受资在2021年4月加入总部位于北京的互联网技术公司字节跳动，担任首席财务官，兼任他们旗下短视频分享平台 TikTok 的首席执行官。2021年11月，周受资停止兼任字节跳动的职务，专注负责管理 TikTok 业务。
ByteDance is not owned or controll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t's a private company.
在星期四长达五个多小时的听证会上面，周受资多次否认 TikTok 受控于他的母公司字节跳动，不断淡化两者之间的联系，并且强调 TikTok 是总部位于洛杉矶以及是新加坡的企业。台湾总统蔡英文将会在3月底启程出访中美洲友邦，并在途中过境美国纽约以及洛杉矶。美国国会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表示，他将会在蔡英文停留美国期间和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一起和蔡英文进行会面。蔡英文在3月29号至4月7号出访中美洲友邦危地马拉、伯利兹，途中过境美国纽约以及是洛杉矶，并且预期在加州以及是国会议长麦卡锡会面。来自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星期四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回应说，他计划同议长在加州同蔡英文见面。加拉格尔表示，我是计划同议长一起在当地同蔡英文会面，希望那里会是一个很好的活动。加拉格尔曾经在今年2月下旬国会休会期间秘密访问台湾，和总统蔡英文以及其他的国防和情报官员会面，目的是要深入了解台湾的防卫能力和需求。现年39岁的加拉格尔2017年加入国会，是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以及是情报委员会的成员，而与此同时他亦都担任众议院新成立的美国和中国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主席。拜登行政当局在星期四将14家中国公司列入一份红旗名单，这个意味着美国出口商在向这些公司发货之前需要进行更多的尽职调查。美国商务部未经核实清单，意味着是美国政府无法核实它的出口产品的最终用户以及最终用途的合法性以及是可靠性，亦都无法确认名单上的实体在使用美国产品的时候会怀有恶意。一旦被列入未经核实清单，相关的实体必须要在60日之内证明产品的最终用途，否则将会被列入限制强度最高的实体清单。美国商务部限制被列入实体清单的外国公司接受美国的产品技术。这14家的公司当中包括益控国际以及是 Hong Kong PNW。两家公司以及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都未有立即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出口限制是美国阻碍北京技术进步的关键工具，这个加剧了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商务部这次还将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德国、保加利亚、加拿大、印度尼西亚、以色列、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以及新加坡的其他18间的实体添加到未经核实清单当中。美国 Mins 集团星期五表示，该公司北京办事处的五名中国员工已经被当局拘留。该个集团发表法新社的一份公司声明表示，中国当局拘留了该个集团北京办事处的五名员工，他们都是中国公民，关闭了他们在当地的业务。公司聘请了法律顾问和当局接触，支持我们的员工及他们的家人。该公司表示，该集团还未收到任何关于针对公司的案件的官方法律通知，并且要求当局释放他们的员工。该集团获得在中国开展合法业务的许可，他们是一直在中国是透明、合乎道德并且遵守适用的法律法规。该公司补充话，并且表示将会与当局合作，解决可能导致这些事件的任何误解。法新社记者星期五走访了该公司的北京办事处，办事处内部没有任何的活动，玻璃前门的链条牢牢是封住。台湾民主实验室星期五在台北公布他们跨国企业中国影响力指数调查结果，巴基斯坦、柬埔寨、泰国为这次调查全球82个国家当中综合评比受中国影响最为严重的三个国家。在个别领域方面，台湾的社会和媒体两个领域受中国影响程度亦都排名第一，美国则是在学术和国内政治的两项领域受中国影响最为严重。中国影响力指数调查分为是学术、媒体、社会、科技、国内政治、经济、军事、执法、外交政策等九项领域。台湾民主实验室理事长沈伯阳表示，除了参考九项领域的综合评估排名之外，观察个别领域受中国影响程度排名会更具警惕的意义。沈伯阳表示，台湾社会和媒体高度受到中国影响，两项领域在调查当中都是排名全球第一，然而综合评比受中国影响只是排名第十一。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梅如瑞3月22号首次公开回应北京针对美国划出的三条红线，强调美国深切关注香港的自主权被侵蚀，会继续声援香港。正当美中关系紧张之际，美国缺席北京组织的大湾区多国经济考察活动，外界批评北京以意识形态凌驾于商业和经济利益，与复苏经济的大方向背道而驰。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梅如瑞3月22日与美国侨民会面的时候表示，北京今年2月划下的红线不会对他的工作构成任何影响，强调美国深切关注港版国安法下香港的自主权被侵蚀，并且会继续发声。今年1月，梅如瑞在一个网上研讨会说，受到港版国安法和严苛的防疫措施影响，过去两年已经有15,000名在港美国人离开香港。他警告企业必须警觉，以往在大陆只会面对的营商风险会逐渐在香港出现，又认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港版国安法释法，扩大香港行政当局的权力，可能进一步破坏香港司法独立。一个月后，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刘光源罕有私人约见梅如瑞，提出严正交涉和表达强烈不满，批评他近期的言行干预香港事务，并且划出三条红线，要求美方不得危害中国国家安全，不得在香港搞政治渗透，不得诋毁破坏香港发展前景。香港时事评论员黄伟国对美国之音说，以往美中两国关系较为稳定的时候，北京极少向对方颁布外交准则或者是指令，所谓的三条红线展现了北京的战狼本质。
其实如果你话真系涉入到国家安全啊，或者唔容许政治渗透啊，危害翻即系当地嗰个即系发展嘅话，咁我觉得其实就唔应该俾一啲外交人员嚟到呢度啦。中国要做俾人很望热情嗰度走出嚟啦，都能够系喺宣传上面可以及得住美国， 都希望透過依咁嘅姿態咧，係繼續將中國嗰個國際地位咧，係繼續喺形象上面咧，係繼續提升上去嘅。
接受美國之音專訪嘅台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宋國成話：，劉光元嘅言論表達咗北京嘅反美情緒。
美国一直是在保护香港人民的利益嘛，他也没有做什么。
宋国成话：美国一直喺度保护紧香港人民嘅利益，亦都冇做到危害香港同中国国家安全嘅事，仅仅系对于中共喺香港所作嘅一啲违反人权嘅行动，起诉同逮捕民主人士，甚至用各种办法干扰同影响香港嘅选举制度提出批评，但系就冇危害。美國總領事館繼續同香港舊有嘅組織進行聯繫活動，咁並唔算係乜嘢滲透。宋國成相信美國對於香港嘅政策同埋美國總領事嘅職能並未因為北京劃線而有所改變。
美國對於香港的一個基本的政策，還是希望能夠幫助香港人爭取
香港原先擁有的自由。美國對於香港的基本政策，仍然是希望幫助香港人爭取原先擁有的自由，保障香港人權，以及香港過去擁有的經濟繁榮地位。梅宇瑞反映的是，全世界都希望香港不要再壞下去，繼續苟且偷生。對於中共破壞香港原先的民主制度的行為，依然是提出批評和批判。時事評論員王偉國志認為，過去幾年美國人和美資相繼撤離香港，已經引起華盛頓強烈關注。美國駐港領事館日後會加強研究怎樣保障美資的利益，
觀察究竟中方在香港怎樣繼續破壞，即是一國兩制現在變成國際，怎樣透過國安法去到將香港的公民權利啊、自由啊，去到將它消滅，評估究竟在現在這個政治氛圍之下，美國在香港的利益會受到即政治的干擾或者影響呢？
在美中關係劍拔弩張之際，中國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員公署3月19日率領百多名各國駐香港使節和商會代表進行為期5日的粵港澳大灣區之旅，參訪深圳、東莞、廣州和珠海4個城市，行程包括參觀互聯網科技品牌公司華為，並且同省市領導人會晤。不過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和美國商會並沒有代表隨團。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是香港最大的外國駐港領事館，而美國資本亦都是香港最大投資來源之一。台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宋國成表示，若果美國確實未在北京邀請之列，足以顯示美中關係已經到了徹底反面的地步。即使是一個非正式的經濟活動，美國亦受到排斥。雖然美國缺席大灣區之旅，但是澳大利亞和日本等美國的盟友都有派出代表，宋國成不排除北京另有目的的可能。
商業利益啊，來離間或者是分化美國和他的同盟的一種關係。
宋國成說，不排除北京以商業利益來都離間或者是分化美國以及同盟的關係。不過不要忘記，美資是香港資本一個最重要的組成部分，這樣做等同犧牲香港的商業利益，犧牲大灣區的新科技產區的利益，受害的是中共本身。宋國成說，疫情過後穩經濟是中國的當務之急，而外資正好是促進中國復甦的關鍵。若果北京對美國進行商業反制，利用意識形態干預經濟活動，最終會失去美國企業的投資。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在美国面临被禁的强大压力之下，他首席执行官周受资星期四前往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作证，遭到两党议员轮番严厉抨击。 来自华盛顿州的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主席海西·麦克莫里斯·罗杰斯说，对于今天正在收看的美国人民，请听好， TikTok 是中国共产党用来监视你、操纵你所闻所见和剥削你的子孙后代的武器。罗杰斯在听证会的开场白当中对周受之说，你的平台应该被禁。TikTok 虽然有10亿的全球用户，而美国的用户已经占一半，但星期四当周受之是坐在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听证会上，面对几十位议员长达约5个小时的轮番的抨击，他几乎全无招架之力。战略技术项目研究员陈志美说，惨不忍睹，他实际上是要暂停视频，因为他看上来是太过痛苦了。陈志美对美国之音说，周受之说什么都已经无济于事，而且很多议员甚至不让他回答问题，他们打断他，他开口他们也都说，一位国会的女议员甚至是替他回答问题。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委员布伦丹卡尔对福克斯新闻说，这个对 TikTok 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的灾难。力主封杀 TikTok 的卡尔说，周受之总不如是以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来到拒绝回答。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达雷尔·韦斯特对美国之音说，对于 TikTok 来说，这个是艰难的一日，因为大多数立法者都对该公司怀有敌意，并且利用听证会在各个方面抨击这间公司。周受之星期四提出了一些意在亡羊补牢的措施，其中包括将以防火墙保护美国用户数据免受未经授权的外国访问，并且允许独立的第三方对 TikTok 的运作进行监测。他甚至说 TikTok 可以公开他们一些的源代码，而且强调说他不知道还有任何其他大公司会这样做。虽然是这样，周受之仍然难平众怒。周受之被反复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 TikTok 是否与中国政府共享数据，周受之说他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表明中国政府可以接触数据，他们从未问要求过他们的是提供数据。来自加州的民主党议员安娜·埃舒对周受之的答复厉声反驳，说他发现这个实际上是很荒谬。有议员在听证会上放了一段 TikTok 平台里面一段威胁该委员会主席的视频，并且说那个视频已经贴了长达41日。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目前正就有关 TikTok 以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是涉嫌监控美国记者数据的指控是进行调查。在被问及 TikTok 员工是否可以监视或者是瞄准美国人的时候，周受之没有直接回答，他说他将保护美国用户数据，并且将之是全部存档，防止所有不受欢迎的外国访问，这个是他们向委员会作出的承诺。在星期四颇具火药味的听证当中，一些议员明确指出他们不相信周受之的回答。委员会主席也多次是提醒过，作出虚假的答案将会承担法律的责任。这个是 TikTok 亦都是任何一家的中国大型的跨国企业，是首席执行官首次是到国会作证。布鲁金斯学会的安全问题专家韦斯特对美国之音说，议员提出的很多问题与其他社交媒体公司相关，而不单是限于 TikTok， 他基本上必须捍卫整个社交媒体的空间，考虑到该领域存在的问题范围之广，这个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星期四的听证虽然大有封杀 TikTok 之势，但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科技问题立法专家陈志美提醒说，国会的气氛是不能够完全反映一亿多的美国用户，尤其是年轻用户的态度。他说国会议员看来决心已定， TikTok 的用户也是这样，很多年轻的美国人可能并不是那么担心来自中国政府的虚假信息。归根究底，Z 世代的年轻人是随着互联网长大，每个人都习惯在线交流，所以他认为这个也有代沟的因素。目前 TikTok 所面临的全面被禁或者出售给一家美国公司，中国政府的介入也都可能会使到 TikTok 之争更加复杂化。纽约大学丹顿工程学院电脑科学与工程副教授贾斯丁·卡波斯在上海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说，他还未在中国听到关于 TikTok 可能被禁的强烈反应。不过在周受之在美国国会作证的同时，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就说，这个将严重损害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投资者到美国投资的信心，如果这个消息属实，中方将会坚决反对。中国这个表态可能使到美国其他公司很难接手 TikTok。 有关 TikTok 之争的另外一个复杂的层面是，他被指责的很多问题同样存在于其他社交媒体公司。纽约大学的卡波斯曾经在网络操作系统虚拟化领域作出过一些开创性的贡献。他指出，国会议员提出很多的批评，实际上也都适用于面书以及社交网络领域的其他公司。在美国，总体来说应该对数据进行更加严格的控制。在中国能够接触美国数据的问题上，卡波斯说，美国很多科技公司都有很多在中国的员工，过度关注 TikTok 与根本问题的解决并不和谐。但另一方面，如果 TikTok 需要成为实现这个目标的典型的代表，他认为这种情况对全球是都有好处。2018年，面书被爆是多达5000万用户信息失窃，一度是引起轩然大波。纽约大学副教授卡波斯说，他当时以为国会会有所行动，会有一些强而有力的措施，但是很失望没看到他们这样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陈志美亦都提醒话，国会往往是行动缓慢。他指出，早在5年前，国会就曾经是全面书的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就泄露用户机密等问题出席听证会，亦都对扎克伯格提出一系列的尖锐的指责。但时至今日，国会仍然未有通过任何立法来到实际改善隐私的问题。国会很难真正采取什么具体的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报道。社交媒体平台 TikTok 的总裁周受资星期四作证美国的国会，接受议员长达5小时的连环拷问。听证会的重点聚焦在中国政府对 TikTok 可能拥有的控制、 TikTok 对敏感内容的审查、平台的算法等等。而周受资是经常避重就轻的回答，未能够打消议员的疑虑。有观察人士直称，这一场的听证会对 TikTok 来说是一场丢面的灾难。在这场众议院能源与商业委员会举办的听证会上，受邀前来的唯一证人周受资希望能向议员表明 TikTok 是一家不受中国政治影响的国际公司，并且能够是给予美国社会带来积极的影响。但是当议员直问他中共对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的影响力和能否获取美国用户的数据等具体问题的时候，这位来自新加坡的总裁很少是给出直接的回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国家安全记者乔什坎培尔总结说，国会 TikTok 听证会的精髓就是，国会议员问中国政府能不能够获取 TikTok 用户的敏感数据呢？ TikTok 的总裁说未来不可以，那国会议员问那现在呢？ TikTok 总裁就说未来是不可以的。科技平台对用户数据的收集和使用，以及在内容方面的管理，是美国国会两党议员都关心的话题。而 TikTok 自带的另外一个因素，中国亦都是美国政坛目前最在意的议题之一。这两者的结合令到这场听证会的气氛格外紧张。纽约时报科技记者希希利亚姜是这样写话，他报道过很多科技企业总裁的听证会，这场大概是他见过的最严厉的。资深的政治新闻国会记者安德鲁德西德里奥评价说，一场听证会对 TikTok 来说是一场丢面的灾难。在周受资的开场证词当中，他坚定地说，字节跳动不由中国政府拥有或者控制，它是一家私人的公司。 TikTok 不对中国大陆开放，它的总部在洛杉矶和新加坡。但观察人士并不认同这样的声明。外交政策杂志副主编詹姆斯·帕尔默评论说，这样讲啦，不好意思，但是这个实际上根本是不成立的。北京不直接控制中国公司，但是当他是愿意的时候，他完全可以指挥他们做什么，这个已经发生过了，而且是很多次。中国在2017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其中第七条规定，任何组织和公民都应当依法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保守所知识的国家情报工作秘密。不少议员在听证会上都引用了这部法律来到质疑 TikTok 的独立性。资讯公司荣鼎集团的中国科技分析师司马乔丹认为，习近平希望依法治国，所以出台国家安全法，而导致的讽刺之处就是他让中国将心照不宣的做法大声讲了出来。结果5年后的今日，这些国会议员都在 TikTok 的听证会上是谈论他。在社交媒体和应用程序占据人的生活各个方面的今日，用户数据私隐和安全问题在美国不断受到讨论。国会对于 TikTok 的质疑一大部分都同数据有关， 但对于封杀 TikTok， 美国民间的观点并没有国会议员那么一致，有人认为只是针对 TikTok， 并没有办法解决私隐安全的问题。科技民权组织电子边疆基金会的网络安全主任伊娃加伯林系写话，如果你认为美国需要封杀 TikTok， 而不是出台一套全面的私隐法律来到规范数据售卖者的话，你并不关心私隐，这个只是讨厌一家中国公司能够打造出这么有优势的社交媒体平台。但亦都有人指出，中国企业在中国政府的保护下占有不公平的优势。中国已经封杀了几乎所有美国主流的社交平台，被封杀的名单还在不断更新当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三3月22日结束了对俄罗斯为期三日的国事访问。中国官方包括习近平本人自始至终将这次出访描述为友谊、合作与和平之旅，但是分析人士说，习近平这一趟的旅程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中俄关系，以抗衡美国和西方，斡旋和平只是遮丑布，同时也方便将拒绝和平的责任推卸给乌克兰、美国和西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由于中国将习近平的这次出访形容是和平之旅，亦都因为中国在这个之前推出了了解决乌克兰战事的所谓12点和平计划，虽然很多人都不相信，仍然有部分人士期待习近平可以利用俄罗斯对中国日益加深的依赖对普京施压，促成乌克兰战事的结束。另外，习近平打算在和普京会谈之后再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的相关报道，更加令人产生了上述的错觉。到目前为止，中国仲未有确定习近平和泽连斯基对话的时间。在3月22日公布的中俄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中，双方有关如何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描述是放在9点声明的最后，仅有是一段的文字。声明未有列出具体的措施，更加未有提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值得一提的就是，和以往一样，中国依然是没有用战争来描述乌克兰的现状。不过，分析人士认为，仅仅普京表示中国和平提议可以作为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基础，就足以让中国将自己描述成和平斡旋者。普京在3月21日作出了上述的表示，并且说西方国家和乌克兰还是未准备好，他甚至还讽刺美国和其他支持乌克兰的国家愿意看到乌克兰战斗到最后一日。因为普京看上去接受将中国的12点立场文件作为解决冲突的基础，北京将会继续将自己塑造成为是莫斯科与基辅之间的潜在调解人。北京是希望以此说服持怀疑态度的美国以及欧洲官员。韦恩认为，习近平和普京的会面不可能推进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因为无论从战争的原因还是解决冲突的途径上，中国都是在重复俄罗斯的说法。他说，习近平支持普京有关俄乌战争归根结底的北约东扩引起的说法。而此外，普京辩称恢复负责任的对话的责任在于乌克兰以及他的西方支持者，而不是俄罗斯。美国保卫民主基金会研究员辛格尔顿在电子邮件当中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的和平之旅只是伪装，方便中国在地缘政治的叙事上进行操控。他说，习近平的莫斯科之行是伪装成外交使命的商务之行，习近平和普京都试图作出他们是致力于和平的错误宣传，与此同时也在采取具体措施维持俄罗斯的战争努力，这个是相当于地缘政治的操控做法。他说，俄罗斯和中国都将利用最近的这些接触以及是虚假的和平前景来提升各自在南南国家的声誉。这些的国家当中，有一些的国家拒绝在联合国谴责俄罗斯的入侵，有些的国家甚至还同情俄罗斯的罪事。
但是更多的国家对俄罗斯或者乌克兰是没有不满，他们希望有人提出计划来结束他们正在为战争付出的经济代价。有不少的评论说，对中国而言，他的和平计划是受众不是美国，不是乌克兰，甚至也都不是欧洲，更多的是南立国家。在中国外交部公布这份呼吁立即停火并且进行和平谈判之后，巴西政府表示支持中国提出的结束乌克兰战争的计划。值得一提的是，巴西总统卢拉这个月将会在240名的企业代表的陪同之下访问中国。辛格尔顿担心，鉴于北京的和平计划，北京可能会扩大对莫斯科的军事以及经济援助，目的是为未来和平谈判创造条件，使到它更加有利于俄罗斯。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的高级主任舒尔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俄罗斯并不赞同中国和平计划当中的每一点，但是并不妨碍两国将拒绝和谈的责任推卸给美国、北约以及是乌克兰。
Really have its cake and eat it too, right? Set itself up as a peacemaker, as a responsible player in the, on the global stage.
中国试图鱼与熊掌兼得，在全球舞台上面将自己定位为是和平缔造者以及是负责任的角色，同时继续非常之明确地在这场战争当中支持俄罗斯，重复俄罗斯的战争罪事，并且将美国以及北约描绘成为是煽动战火的罪魁祸首。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俄罗斯在亚太地区课题项目的负责人以及是资深研究员陈韩士的讲话更为直接。他3月18号在接受美联社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中国的和平计划就是一块遮丑布，用来回击西方对他支持俄罗斯的一些批评。他给人一个印象就是中国有一个和平计划，交战双方都认可他，并且准备探索机会，然后他被敌对的西方给予扼杀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批评北京未有追究莫斯科对在乌克兰犯下的暴行的责任，他批评中国说不是谴责俄罗斯，而是为他的继续犯下这些罪行提供外交掩护。布林肯表示，中国的和平提议包含了美国长期以来支持的内容，但是如果停火不包括尊重乌克兰主权以及领土完整，这个就是拖延战术，或者是在支持批准俄罗斯的征服行动。美国还希望中国能够聆听乌克兰的声音以及诉求，不要完全听取俄罗斯的看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是希望中国能够加入斡旋，但是要聆听乌克兰的和平方案。泽连斯基星期二表示，我们向中国建议，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通过外交的渠道，我们的和平方案，并且邀请他们参与这个方案，我们邀请中国进行对话，并且是等待回应。泽连斯基还表示，停火只是将冲突简单冻结，让俄罗斯有时间做好他的准备，在他们领导人个人希望的时候卷土重来，这个就是占领我们的国家。在中国官媒以及社交媒体上面已经有这样的描述，美国控火不愿意结束俄乌冲突，而中国是在尽最大的努力做和平缔造者。中国半官方的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在3月22号的微博上面就写话，美国反复表示拒绝中国关于乌克兰停火用谈判解决争端的和平建议，这个表现出来的是华盛顿的懦弱，美国和西方实际上在这制定一个摧毁乌克兰的计划，鼓励乌克兰打到最后一个蓝丁。习近平在俄罗斯是受到了最高规格的接待，和普京两人互称老友，习近平还要求普京在今年稍后时候回访北京。在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中，中俄视彼此为优先合作伙伴，中俄关系成为了当今大国关系的典范。分析人士认为，随着俄罗斯的进一步被孤立，中俄关系还会继续提升。保卫民主基金会研究员辛格尔顿说，俄罗斯的经济孤立为中国公司创造了有利可图的商业机会，其中很多公司得到了国家的支持。 北京仍然熱衷於為莫斯科提供金融生命線，只要他能夠避免在這個過程當中引起美國的強烈反應。普京在與習近平會談的時候表示，莫斯科支持中國企業取代那些在俄羅斯和烏克蘭戰爭爆發之後撤離了俄羅斯的西方企業。辛格爾頓說，中國到目前為止的行動似乎只在確保俄羅斯擁有維持他們戰時經濟所需的東西，而不是真正贏得戰爭。就俄羅斯而言，能夠幫助俄羅斯就是提振經濟的國家很少。他說，中國將會繼續在很多方面從俄羅斯那裡獲得到讓步。不過他亦都指出，這個可能亦都會給予中國帶來風險，如果北京被視為是利用俄羅斯的經濟孤立為自己謀取利益，這樣這個可能會加劇中俄精英之間長期存在著的緊張關係。金融時報在3月20日援引一個接近克里姆林宮的消息來源暗話，事件的邏輯決定了我們完全成為了中國資源殖民地，我們的服務器將會來自華為，我們將會成為中國一切的主要供應商，他們將會從西伯利亞獲得天然氣，到2023年的年底，人民幣將會成為我們的主要貿易貨幣。
It's clear that, you know, Russia is now a junior partner to China. You know, I think people overstate it when they call it a vassal state to China, but it's clearly dependent on China.
大西洋理事會的舒爾曼說，俄羅斯淪為中國的小弟弟已經是很明顯的事實，中俄關係亦都並不是好像兩國所宣稱的這樣沒有限制。他說，中國至今未有向俄羅斯提供致命武器就是限制之一，但是應對美國的共同目標讓雙方縮小分歧。他說，中國領導層尤其是習近平認為中國現時正在與美國進行長期的戰略競爭，這個並不是突然發生的事情。中國領導人多年以來一直認為美國會努力壓制以及打壓中國的崛起，習近平最近亦都是曾經這樣說過，因此俄羅斯在這一場的競爭以及是較量當中的重要性點是強調都不為過。舒爾曼表示，對中國來講，一旦台海危機爆發，俄羅斯可以減輕美國行動給予中國帶來的脆弱性。一旦海上交通被切斷，俄羅斯是中國潛在的能源和糧食提供者。俄羅斯的核大國地位，以及是聯合國安理會和其他的國際組織的作用，以及重塑全球敘事的對中國都非常之重要。中俄聯手打造不同於美國領導的新秩序，恐怕是習近平這次訪問的重要原因。這個野心在中俄聯合聲明當中亦都有體現，聲明呼籲推動一個多極世界，並且要合作維護國際秩序和聯合國的體系。在訪問俄羅斯的期間，有一個時刻最能夠說明習近平這樣的野心。星期二晚间，在普京为他举行的国宴结束之后，习近平向普京告别的时候表示，我们正在见证百年未见的大变局，我们应该一起是推动他。而普京只是回应说是同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对邻国乌克兰发动战争，在联合国绝大多数国家的谴责声中，中国一直拒绝谴责俄罗斯的侵略，甚至拒绝称之为战争。在战争持续一年多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俄罗斯，并且称之为是和平之旅。随着习近平访俄结束，国际间对习近平是否能够是给予俄乌战争带来和平的悬念，亦都似乎烟消云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报道。
乌克兰的独立和领土完整是俄罗斯先前正式签署的国际协议所正式承认的，但俄罗斯仍然选择在2022年2月对乌克兰发动正式的战争，调遣正规军以及雇佣军攻入乌克兰，并且宣布俄罗斯军队是占领的乌克兰领土和俄罗斯合并。俄罗斯不承认对乌克兰发动战争，俄罗斯当局亦都禁止俄罗斯人称之为是战争，而只能够是按照普京当局的讲法称之为是特别军事行动。观察家是注意到，
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将俄罗斯军队及雇佣军仍然在攻打以及是占领乌克兰领土的局面称之为是战争的时候，中国在外交上配合俄罗斯，拒绝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中国甚至是在谈及到乌克兰局势的时候拒绝使用侵略或者是战争的措辞，而是只是以称之为是乌克兰危机。在俄罗斯普京当局正式对乌克兰发动战争之后，中国习近平当局仍然是坚持宣扬中俄友好，强调中俄友好关系上不封顶。但是与此同时，由于多种的原因，北京亦都没有采取同俄罗斯完全一致的立场，没有承认俄罗斯去年对俄军占领的乌克兰领土的合并，亦都没有承认2014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克里米亚的兼并。在俄罗斯正式发动对乌克兰侵略战争一周年的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表了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12点声明，声言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尊重相关国家主权以及是领土完整，反对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核武器。习近平就在一种大形势之下对俄罗斯进行访问，并且同普京会谈。诸多观察家普遍注意到，在侵略战争仍然进行，俄罗斯的致命性炸弹每日都在乌克兰落下的时候，中国当局持续给予俄罗斯外交支援，并且在国内对民众宣扬俄罗斯攻打乌克兰有利。在这种情况底下，北京将习近平3月20号开始对俄罗斯的访问称作为是和平之旅。由于中国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边同俄罗斯的立场有微妙的差异，很多国家包括世界媒体对习近平的俄罗斯之旅是否能够带来或者是促成和平抱有悬念或者是一丝希望。随着习近平对俄罗斯访问的结束，悬念或者希望显然消散。3月22号在习近平结束访问离开莫斯科的时候，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发表报道，标题是没有通向和平的道路径，习近平普京莫斯科会谈的五个主要看点的报道话，他们会晤发生在俄罗斯进攻乌克兰的阴影底下，令人毫不怀疑北京坚持要同莫斯科发展关系。虽然普京随着俄罗斯的残暴战争的继续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孤立。报道中说，习近平和普京会谈亦都没有促成冲突的解决，但是习近平对俄罗斯首都的三日访问是这两位自称的朋友通过国事访问的排场展示他们个人友谊的机会，并且展示他们会如何推进一种世界秩序，以对抗他们所认为的华盛顿以及是他们民主国家盟友主导的秩序。路透社的报道标题则是乌克兰战争在继续，普京会晤好朋友习近平。在习近平离开莫斯科时，俄罗斯无人机聚集几乎显示力量。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则是将之前批评习近平访问俄罗斯为俄罗斯总统普京提供外交掩护，显示是北京感觉没有责任让克里姆林宫为在乌克兰犯下的暴行承担责任。在当今中国官方媒体的宣传当中，中国同俄罗斯的友谊是超乎寻常的，而这种超乎寻常的两国友谊的一种重要表现，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个人友谊。自从2012年习近平就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以来，他已经会晤了普京大约40次，习近平自称他同普京的性格是很相似。在很多人包括很多世界媒体认为，普京因为独裁专制，尤其是因为他对乌克兰发动了侵略战争，战争正在是残酷进行，而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受到孤立的时候，中国官方和官方媒体大力宣扬习近平和普京的友谊，中国和俄罗斯的友谊。在习近平访问俄罗斯的期间，在法国主要的报纸《世界报》发表报道，展示习近平支持普京，习近平的支持姿态之强超过俄罗斯官方，超过一般俄罗斯人。世界报在3月21号报道的标题是习近平在莫斯科表示希望普京在2024年之后继续掌权。报道说，这位中国国家主席说他相信俄罗斯人将会在下次的选举当中支持这位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 習近平正在增加他對這位和他一起對抗美國的主要盟友的支持姿態。習近平抵達莫斯科逗留大約48小時，他剛剛抵達莫斯科就不敢敢和往常一樣批判美國干預其他國家的內政。這位中國國家主席在金碧輝煌的克里姆林宮，在拍相機亦是攝影機之前，對面帶喜色的普京說，我知道明年貴國要舉行總統選舉，由於你這麼多年以來有力的治理，俄羅斯取得了很多的成就，我是相信俄羅斯人民會支持你。普京本人還未有宣布要參加總統選舉，因此他是很喜歡這種的強烈支持的訊息表達。這一種舞台表演立即得到了俄羅斯媒體的回應，亦都為這次的兩位領導人的峰會確立了基調。習近平對俄羅斯的訪問首先是在國際之間是使到普京重新合法化，再就是為了他提供一些新鮮空氣。在國際刑事法院對他提出戰爭罪起訴的3日之後，這個是寶貴的支持。普京被指控非法轉移烏克蘭兒童並且受到痛斥，這位克里姆林宮領導人假如到承認國際刑事法院的123個國家當中的一個，就大有可能被逮捕。但是在中國，他是被逮捕的可能性是零。俄羅斯媒體報道說，習近平主席已經邀請簡直跟他組成一個人的普京今年訪問中國。中國聲言尊重各國主權以及是領土完整，主張通過和平談判解決問題。就在習近平即將訪問莫斯科之前，俄羅斯總統普京到俄羅斯軍隊攻打並且佔領的烏克蘭領土上面訪問，試圖將佔領合法化以及既成事實化。在習近平即將結束對莫斯科訪問的時候，俄羅斯無人機是群襲烏克蘭首都基輔，顯示武力。俄羅斯普京當局由此而給予習近平所謂的和平之旅添加了序曲以及是微聲。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華盛頓報道。
一個與俄羅斯政府有聯繫的僱傭兵組織被指控在中非共和國殺害了9名的中國工人，但北京方面到目前為止只是提醒當地的公民注意安全，沒有進一步表態，官方媒體亦都配合保持沉默。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文浩在華盛頓報導。
中非共和國當局3月19日表示，疑似叛亂分子當日襲擊了最近先至在當地開工的一個由中國經營的金礦，造成9名中國公民死亡，另外2個人受傷。但被指控的愛國者變革聯盟對此表示否認的，並譴責了這場襲擊。他們稱真正的兇手是受中非政府支持的俄羅斯僱傭兵組織雅加納集團。紐約時報援引兩位駐當地西方官員的話講，人或許是叛亂組織殺的，但幕後黑手亦都有可能是雅加納集團。其中一名官員說，叛亂組織有個綁架中國人並要求中國政府支付贖金的歷史，但他們不會殺死人質。對雅加納的指控出現的時機為中國造成不便的。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正在莫斯科訪問，並已經連續兩日會見普京。自從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中國不斷塑造自己中立調停者的形象，但亦都多次表示與俄羅斯的友誼沒有上限。習近平與普京兩個人星期一3月20日見面時互稱對方為親愛的朋友。根據中國外交部的說法，習近平已經對這次中非的襲擊事件作出指示，要求全力救治傷員，及時做好善後，依法嚴懲兇手，確保中國公民的安全。中國外交部亦都曾經建議當地的中國公民注意安全，不要前往高風險地區並從高風險地區撤離。當然，中國尚未就俄羅斯僱傭兵組織可能的參與做出任何的表態。紐約時報在星期二報道說，這宗事件突顯出中俄兩國在中非共和國的利益衝突升級。報道指出，俄羅斯僱傭軍自2018年以來一直在當地活動，從啤酒到黃金再到木材，雅加納集團還擴大了針對該國經濟的控制。近幾個月以來，在當地獲得採礦特許權的中國公司與雅加納集團的附屬公司之間的摩擦就越來越多了。而在中國， 官方傳媒。在事發之後，除了重複中國外交部的講法，未有就這件事件作出後續的報導，更加沒有提到瓦格納集團受到的指控。相反，官媒繼續配合中國政府宣傳中國和俄羅斯友好關係。《環球時報》第一評論員前主編胡錫進21號就此事發聲，他未有被委提及到瓦格納受到的指控，但他強調該指控還未有證據，可能是一些人為了破壞中俄關係而大節奏的。美國之音測試發現，中國社交媒體平台微博對中非的搜索結果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審查，絕大多數可以搜索到的貼文都是來自官方帳號和認證的帳號。這個事件也引起社交媒體上的一些討論，然而有不少中國網民將這場悲劇的責任歸咎於美國和西方。微博博主唐哲同學在他一條受到點贊近2000的貼文中稱，殺人者的背後其實是西方，因為西方白人是強盜的後代，只要能夠達到他們的掠奪目的，他們什麼手段都會用的。他寫到，從目前的國際大環境來說，西方不單止要將我套從歐美市場驅逐出去，還要在新興市場用恐怖的手段去打壓我們的經濟利益。我套所指的就是中國，這個稱呼來自於一部廣受中國民族主義者喜愛的中國動漫。動漫當中中國的形象是一隻兔仔。另一名民族主義博主歷史作家張益安亦都寫到，只有動用國家力量將西方勢力擠出去，中國企業才能夠在非洲形成有效而且持續的發展。中國企業發展了非洲國家的經濟，當地治安狀況自然亦都會好轉。事實上，俄羅斯僱傭兵組織瓦格納集團在中非扮演的正是維護治安的角色。瓦格納因為參與了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而被不少的中國網民知曉，過去幾年來瓦格納集團的身影出現在中東和非洲多個國家，包括敘利亞、也門、利比亞、馬里、中非等。這個組織在2014年創立，資金來源於與克里姆林宮關係密切的俄羅斯寡頭葉夫根尼·普里戈津。普里戈任2018年被美國司法部起訴的，司法部指控他參與了干擾美國2016年的總統大選。儘管很多人都將瓦格納集團稱作是私人軍事公司，但他並不是一間普通的私人軍事公司，他與俄羅斯政府有著非常緊密的關係。美國巴納德學院政治學教授金伯利·馬丁在2020年一份寫給國會聽證會的證詞中是這樣寫的，他表示驅動瓦格納的不是金錢，而是俄羅斯的國家利益。瓦格納在治安常年不穩定的中非通過訓練當地的武裝部隊來到施加政治影響力。現在中非有一隊訓練有素獨立的當地軍事專家，他們效忠於莫斯科。馬丁在證詞中寫道，2021年瓦格納集團被聯合國指控在中非犯下一系列人權侵犯罪行，包括大規模職處職缺、任意監禁、在審訊期間實施酷刑、強迫伸縮等。瓦格納集團否認同克里姆林宮的關係，俄羅斯法律不允許瓦格納這樣的私人軍事公司存在，但俄羅斯領導人普京曾經公開為瓦格納集團在國外的行動站台，他們並沒有違反俄羅斯法律，有權利在世界上任何他們喜歡地方工作並推廣他們的商業利益。普京在2018年的一場記者會上是這樣說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文浩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總部設在華盛頓的兩個維吾爾族的團體敦促國際刑事法院調查和起訴包括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內的中國官員，指控他們涉嫌在新疆進行種族滅絕和其他反人類的罪行。此前國際刑事法院對俄羅斯總統普京和俄羅斯兒童權利專員瑪麗亞·亞列克謝耶夫娜·利沃娃·貝洛娃是發出逮捕令，理由是他們涉嫌參與將兒童從烏克蘭被佔領地區非法驅逐和轉移到俄羅斯聯邦犯有戰爭罪。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西姆卡什加里安在华盛顿报道。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东特厥斯坦流亡政府总理、东特厥斯坦民族运动创始人胡达阿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虽然国际刑事法院将俄罗斯的罪行定性为是战争罪，但是中国官员在习近平的指示之下已经同继续犯下的罪行无疑是联合国定义的种族灭绝和其他危害人类罪。胡达阿尔透露，他的组织在2020年7月6号提交了一份80页的档案，其中包含有关中国官员犯下类似于普京亦是利沃娃、贝洛娃所犯的罪行的证据，并且自那个时候已经是提交了三份附带的证据的档案，要求逮捕中国的官员。胡达阿尔还指出，维吾尔人的案件和乌克兰的案件是有一些的相似地方，俄罗斯和中国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然而国际刑事法院对这两个案件都有明确的管辖权，因为所犯下的罪行在国际刑事法院的一个成员国开始或者结束，在我们的案例当中是塔吉克斯坦。国际刑事法院的一位犯人表示，国际刑事法院可以调查发生在2002年7月1号之后由一个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的国民所犯下的种族灭绝、危害人类罪或者是战争罪，或者在一个成员国的领土里面，或者是在成员国的境内，或者是接受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的国家犯下的这些罪行，或者联合国安理会可以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将案件提交给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总部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是一个独立的国际组织，不隶属于任何其他的组织，不过它是通过罗马规约的成立，这个是一个已经被123个国家批准的条约，因此国际刑事法院在国际法框架之下运作，并且同其他的国际组织比如是联合国合作。中国同俄罗斯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缔约国，但是他们并未批准该个条约，因此他们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正式成员。针对美国之音关于维吾尔族团体敦促国际刑事法院调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新疆维吾尔族以及其他的宗教团体被指控的种族灭绝以及是反人类罪行的查询，国际刑事法院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表示，国际刑事法院不会披露任何个人或者团体关于指控罪行的通讯信息。胡达阿尔表示，在明确证据表明超过88500名的维吾尔以及其他特厥族的儿童被强行同家人分离，并且被送往洗脑营。国际刑事法院目前正在审查胡达阿尔组织提交的证据，以决定是否对中国官员的所谓罪行展开调查。胡达阿尔呼吁全球各国政府包括美国在内支持此案，并且敦促国际刑事法院迅速采取行动，追究中国领导人在东特厥斯坦持续进行的种族灭绝的行为的责任。很多流亡的维吾尔人更加喜欢称他们的祖籍地位是东特厥斯坦，而不是中国政府给予该个地区取名的名字新疆。美国政府同一些西方议会将中国当局在新疆的侵犯人权行为定性为是种族灭绝以及是反人类罪。去年八月，联合国发表报告表示，中国在新疆侵犯人权的行为可能构成反人类罪。针对新疆侵犯人权的指控，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在一封电子邮件当中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政府所谓的强迫劳动以及强迫绝育是毫无根据，这类的指控抹黑了中国的民族政策以及民族政策以及新疆的发展成就。刘鹏宇表示，涉疆问题根本不是人权问题，而是反暴恐、反极端、反分裂的问题。他说，由于我们的努力，新疆已经连续五年多是没有发生过暴力恐怖事件，新疆各族人民的人权是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障。而此外，刘鹏宇批评反华势力以及组织借助涉疆问题将人权问题政治化，这种做法是违背民心，注定不会得逞。
刘鹏宇仲表示，一啲嘅反华势力以及组织以涉疆问题为藉口，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呢个违背咗大家嘅共同愿望。借住涉疆问题压制中国嘅企图，注定系要失败。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阿西姆卡什加利安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